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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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见面了。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每星期二三四为神建立家室，我是按章按节的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神的话。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讲的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要攻读的是第一节到第八节。使徒保罗严格说来，从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精兵啊，是成为基督的精兵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要训练的，这个兵啊，不是雇佣兵啊，而是精兵啊，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心甘情愿的。虽然军人呢是有薪水，因为他们也得吃饭，但是我们看国家的军队啊，那些个军人他们是那样的勇敢刚强的，为着国家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不是在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打仗哦，我们基督徒是用爱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也要努力的让这个世界能够了解明白我们基督徒到底是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免得别人误会我们。譬如说咱们中国人呢最容易误会说，哎呀，一信耶稣基督教那是洋教，咱们中国人以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其实耶稣是神，他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神，他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神，因为万物都是他所造的。而今天所看得见的这个宇宙世界，我们看是神为我们人所造的，神要我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是他的儿女，来精炼神的大能。虽然我们的脑子并不太聪明啊，我们的脑子不大，因为神的创造太大了，可是我们借着所能够知道的，已经无法让我们否认这位创造的主是伟大的。那么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属物质的，乃是这一些反对的势力，物质势力后面的仇敌魔鬼撒旦。所以我们的主要他的仆人就是我们，是主的精兵，还要为主效力。我们今天所征战的不是某一个人，乃是所有一切反对势力后面的仇敌魔鬼。那么在今天所要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用很多的比喻来勉励提摩太要勇敢要刚强的为真理征战。那么他描述基督徒是何等人呢？他应当像一个教师，也是精兵，也是个武士啊，也是个农夫，也好像是一个犯人。这一段经文非常的精彩，也是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很喜欢读的一段，很熟悉的一段。所以听众朋友，今天让我为各位攻读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完了之后我从第一节和您一块来认识神的话，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八节。圣经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刚强起来。这个要很重要，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要字呢，是一种选择，意思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刚强，也是在乎你有没有要刚强的心智。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刚强，不是没有刚强的能力，乃是在心智上已经衰退了，在心智上不想刚强啊。但保罗说，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句话另外有一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单凭自己的心智要刚强就刚强，乃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心智就可以支取神的恩典。这就好像鱼啊，如果在一个清洁的水中，它就格外的活泼。所以照样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恩典中自然就会刚强起来。所以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刚强起来，就是要他常常在神的恩典里。那么既然是在神的恩典里，我们就不是凭着肉体来刚强了。相信可能有人会问我说，什么样子叫做凭肉体刚强呢？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那就是彼得。彼得曾经对主说，别人纵然离弃他，他绝对不会离弃，他也不会不承认我们的主。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女的面前，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三次就不认主。所以当肉体起来说，我一定要，我绝对会的时候，他一定做不到。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离开主的恩典，靠自己就能够刚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我们不是一信主就跑到天上去了，我们依然活在人间。我们在生活各方面，我们所需用的神是知道的，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自己也清楚，神也知道。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罪该万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来依靠神恩典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所传的是主的恩典。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因为他一直不断地依靠主的恩典，他有经历了，他就能够帮助别人在软弱中来依靠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原本就是软弱的人，所以刚强起来也是对付仇敌最好的方法。在许多看不见的属灵的仇敌面前，任何的软弱绝对不会得到仇敌撒旦的同情，说哎呀他就是这么软弱，算了，饶了他吧。绝对不会，仇敌不会饶了我们，他会在我们的软弱上，他更用力的使我们软弱失败的更厉害。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就依靠主刚强起来，那就不会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变得无路可走。只要刚强， 仇敌就要蒙羞败退。在彼得的书信里提到，撒旦好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呢，寻找可吞吃的人。所谓可吞吃的人，就是在他面前软弱的、没骨头的。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在仇敌的面前刚强起来，我们里面有基督，我们外面也有基督的全副军装，在心灵心智上更是倚靠了圣灵，所以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是得胜的。好，接着看第二节说，第二节使徒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他曾经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就跟许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都听过保罗有许多的教导和讲道。那么这些个教导，这些个传讲的真道，保罗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个话是要求他在所得到的教训上，第一，自己要忠心地守住保罗所讲的真道，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所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事，那些个讨人喜欢的话，却与真理背道而驰的信息，就动摇了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保罗要他教导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和他一起来遵守这些真道，好让他们能够把真道传出去，这样一代一代的栽培后辈。保罗非常注重栽培后辈，他提醒提摩太要留心栽培他以后兴起来的工人。也许提摩太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先提醒他。提摩太还是年轻的一代，但是他也应当注意在教会的工作上要培养更多像自己一样忠心来做主工的人。这样看来，忠心呢，不但是自己遵守，还要顾到教会的后代，教会的接班人。讲到教会的接班人呢，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还很差，神要的是一代一代的这个虔诚人的后裔啊。神要我们不只是生虔诚人的后裔，还要在教会里为主预备虔诚的接班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最伟大，乃是要求神的家中有更多比自己更伟大的传道人被主兴起来。所以我们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自己愿意教导下一代，也希望这个下一代的人也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也能够教导下一代，为教会培植人才，把教会重要的位置，有的时候实在是可以交托年轻人，就交托年轻人，千万不要自己年纪大了，倚老卖老，认为只有我最懂，然后呢，霸着位置不肯下。我们要提拔教会后期的人，首先不是在他的学问才干上来选拔，也不是选拔他是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私人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我来培植他，不，乃是在主的道理上，在教会中，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会看得出来，会看得见谁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就要好好的栽培他们，这样才能够把神所交托给这工人的工作恩赐权限交出去，而不会因为自己的自私而受到自己的限制。如果我们不能够使别的基督徒成为神可以信托的人，这不算是一位成功的传道人。所以保罗不但是训练提摩太可以成为可信托的人，可以交棒的人，而且使提摩太也要训练更多可以将福音的棒子交给他们的人，这才是工作成功的秘诀。
不要失去勇气，失去勇气就失去了尊严。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使徒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个精兵指的是训练有素，随时都可以投入战场完成任务的战士。在这里暗示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就好像是参与属灵的征战，甚至有可能在战场上牺牲生命。但是主的工人必须呢，以精兵为己任。保罗接着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事物缠身，这个事物是精神的事物，世俗的事物。仇敌懂得如何使精兵忙得不能够当基督的精兵啊，那就是他将那些属世界的事情让我们看得比属灵的事更重。我们总是为着属世的事来忙碌，自然就没有精神来做主的精兵了。但是保罗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这是军人的本分。军人都要准备好自己，我们既然做了军人，就不是平民了。平民有平民的事物，军人有他作战的任务。所以任何人不能够同时又当精兵又当平民。既然要当兵，就要重视我们的荣誉。那么作为基督的精兵有三项特征，第一，要有受苦的心智，第二，要专于侍奉，第三，你要讨的是神的喜悦。所以每一位侍奉主的人，他必须要常常的调整自己的目标，不要我们奔跑哎，忘记了目标在哪里，跑到世界去了，或是跑到了自己的野心里去了。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工人。仇敌常常会利用今生的荣华、肉体的享受，还有那些是是非非的争执、字句的道理、繁忙的工作、人情世故等等的事物，来混乱我们战争的目标，要磨损我们征战的心智。但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上他的当。保罗接着在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是的，在场上竞技当然有它的规矩啊，就是奥林匹克也要有规矩。那么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尽忠职守的精兵，他要竭力的追求神的心意，认识神的话，并且遵行。一个合格的基督的精兵，他千万不要使用肉体的方法，譬如说鼓吹啦、拉拢啦，或者是容许世界的灵参与到教会的里面，譬如在教会当中谄媚那些有钱有势的，却欺负那些弱势，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任何的手段，这个在神家是不合规矩的事。所以正当的侍奉主的人，他宁可牺牲眼前的利益，也绝对不可以做不合神旨意、违反见证的工作。虽然那个工作可以使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立刻成功啊、出名啊、得到什么利益啊，但是绝对不可以做。仇敌一定会把这些个事情放在我们的前面来引诱我们。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保罗说，劳力的农夫啊，理当先得粮食。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侍奉不可以敷衍塞责、投机取巧，必须付出代价，花费心力和劳力，就像农夫啊，他等待地里的粮食出产一样。农夫是努力又努力，因着农夫有盼望，所以他能够满怀喜乐地在那里等候。传道人就像农夫一样，农夫不可能饿死在自己的田里，农夫他会先得饱足的生命，有力量来耕种。传道人也是满有生命的供应，这是神所赐的，不是人去争取的，自己先有饱足，先有享受，在侍奉当中就不会觉得枯干乏味。这些事情 我们都需要思想，当我们思想揣摩神的话，我们的神一定会赐给我们聪明。
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
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有一位牧师常常向帮他理发的理发师传福音，但理发师总是说，
哎，张牧师啊，我就尽量朝好的方向去做，这不就够了吗？
当理完发的时候，第二位客人坐上了理发椅，牧师对着理发师又说，
哎，我说老顾啊，我来替他修剪头发好不好啊？
啊，张牧师啊，哎，这恐怕不行吧。
哎呦，我尽量把它剪好就是了吗？
啊，虽然您尽量做得很好，可是在这些顾客们看起来呢，还是不够的。
是吗？即使你尽量往好处去做，可是在上帝看来还是不够的
啊。
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凭着努力可以使自己成圣，但是在上帝眼中永远是达不到的，除非你依靠他，再次谦卑在主面前，恭敬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主。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教会的牧者 会将会有的人数视为一种自我价值，当会有的数量下降流失的时候，就饱受自我控告、怀疑、愤怒、忧伤等的折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传道人的产业，愿他们时常亲近你，与你交谈，将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你，也靠着你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愿那些因流失会友而心中怀怨消沉沮丧的牧者，蒙你的医治与安慰，重拾喜乐的盼望，以坚定的信心来服侍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今天做完了祷告，就别忘了要回到教会里面去多多鼓励传道人。传道人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让我们多多的鼓励他们，就像你们写信鼓励我一样。感谢主，让我们在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帮助里共奔天路，让我们的神得荣耀。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喽。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